创世纪的37章。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你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下午的时间来学习您的圣经。我们盼望在里面看见基督因为借着他，您不但赐给我们救恩更把永恒的祝福赐给我们，是吧？求您今天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也愿意顺服他的话语，是吧？谢谢您，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37章啊，我们这个课呢是一个基础的福音课。那我们用的方式呢，我们就是从圣经的第一卷书开始，我们会一直往下讲。我们讲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就在圣经的每一卷书里面，我们都能看见基督，都能看见神的圣子啊。在旧约里，他是一直在预言他要来。预言有很多的方式，直接讲他要生在什么地方，他要怎么样遇难是一种方式。还有呢，他会把一个场景描述出来，比方说我们上次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这就是一个圣父献圣子的场景对吧？这就一幅画一样啊，那你就明白哦，原来神在万事以先他就做好了这个计划，他在亚伯拉罕和以撒身上呢就演了一遍，然后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计划一直是有的，不是等到耶稣来神才这么做的。一样的道理，我们在每一个圣经的人物里，我们在每一个圣经的故事里，其实我们都能看见救恩，都能看见福音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上一次用的是雅各的一生我们看见雅各的一生就是什么，就是与神摔跤的一生，最终他谦卑下来他认识到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他要依靠神他认识到其实他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神的应许，虽然他抓住了神的应许，但他不相信神能实现，他总觉得我要不去的话呢，我这个长子的名分就得不着了，我要不靠自己呢，我就没办法去对付我那个哥哥以扫了。当他到晚年，他给他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马拿西和以法莲祝福的时候，他两个手交叉着其实他就想起他当年以撒要给他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以扫，这个孪生兄弟祝福的时候，以撒完全也可能是交叉着手，他不需要去装作他哥哥以扫所以雅各到晚年他是真正悔改了，看见了神的祝福。这就是不停的神在告诉我们同样的故事，在基督里的救恩就是什么呢？就是罪人悔改接受主得着赦免看见基督。那约瑟呢我们先总的来看一下这个人物约瑟的故事呢，我们大概跟大家描述一下，约瑟是谁呢？约瑟是雅各的第11个儿子他上面有10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弟弟叫便雅悯，他是雅各最爱的那个妻子就是拉结生的。我们上次讲到雅各的时候，讲到雅各的妻子我们知道呢，其实他并不是自己愿意要娶几个妻子，但是他舅舅骗他因为他自己骗别人，那他舅舅也骗他，所以骗他呢，以至于他娶了这个利亚在先后面又娶了拉结，后面因为拉结生不了孩子又有侍女给他们给他，就最后呢就有了12个儿子这个呢导致家庭有极大的纷争这个圣经里一再表现出这个原则，就当家里的不是一夫一妻的时候呢，这个家里的纷争就是非常大的。那雅各一家也是一样，那这些儿子们之间呢彼此也是勾心斗角的，斗得很凶所以我们看见在创世纪有个特点，创世纪一共50章，50章里面讲雅各的一家就占了一半，很有意思，他讲创造只花了2章我以前跟人分享的时候，我经常开玩笑，我说我要去问神我肯定是特别想知道创造的事，对吧那个天地万物恐龙都不讲的这个我们研究恐龙的科学家都一大堆你看他不讲他讲创造一共就讲了2章，这里面有太多我们想知道的奥秘，他为什么不讲呢？那他为什么讲亚伯拉罕一家就花了30多章，当中的20多章又全部是在讲雅各一家呢？这个道理是什么呢？他其实告诉我们，神更盼望的是让我们得着那救恩呢，因为救恩是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的。就雅各的一家就跟我们平常过的日子是一样的，有很多矛盾，有很多痛苦有很多征战，然后在这个里面你会发现 你要面临选择，我是要选择相信神还是选择相信自己，我是不是要到他那里去得着赦免，还是我觉得我靠自己能够胜过我自己的环境，这个远比恐龙对我有意义的多。今天我就算知道恐龙怎么回事，我还是会死，我死后还是会面临审判。但如果我借着雅各的故事，我借着约瑟，我明白救恩是什么，我得着了永恒的赦免，我就跟神能在永远在一起了。那我今生的神会不会祝福我？神还是会祝福我，但是那是个赠品。那个赠品是什么？那个赠品是神要给你属灵的赦免，就是个救恩。所以整个圣经神都是体现这一个原则，就他一直想把那最宝贵的给你，就是那个基督，就那把钥匙。但是呢，我们到他面前去呢，总是带着很大的地上的需要去的啊，可能是健康，可能是婚姻，可能是孩子教育，可能是我的工作。那神说呢，你先得着基督，你其他的答案就都有了。如果你只要其他的答案呢，你就算得着那答案，你也是会死的，你死后还是要面临审判的。所以你先得到这答案，不是说你在地上就一直那些麻烦不解决了，你会自然发现那些麻烦慢慢就解决了，是个很奇妙的事啊。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以后，我们在跟人的关系慢慢就都顺了。然后我们努力要去把改善自己改善人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关系越来越糟糕，就像雅各一样。上一周我们是详细的分享这个故事，雅各就很努力想去改善这些关系，他很努力靠着自己去娶他的太太拉结，最后被他舅舅骗。他很努力的想去改善跟哥哥以扫的关系，他骗了他哥，最后他一再的走错路啊，导致他女儿受辱。这一切都是很悲哀的，因为他没有去得着那最宝贵的东西。当你得着了基督，你就得着了一切。当你得着了一切，没有基督，你那一切也会失掉。这就是救恩始终给我们的一个概念。所以约瑟呢是雅各第十一个儿子，那约瑟是雅各最爱的那个儿子。为什么呢？因为雅各最爱的这个妻子啊，他最想娶的这个拉结呢，难产死了，就生第二个儿子便雅敏的时候呢，难产就死了。这个难产死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拜偶像，这雅各呢他也没有去管啊，所以雅各总是在做的事情上呢总是走岔，总是走岔啊。他直到130岁他才醒过来。所以约瑟有一点像什么，有点像雅各在晚年的时候，他最爱的妻子也死了，这是他最疼的儿子了。然后约瑟是一个什么预表呢？约瑟是基督的预表啊。所以我今天先把结论告诉大家，约瑟是圣经人物里面啊极少有的什么一个形象呢？他没有过失。你如果去看圣经人物啊，你从一开始往后翻哈，你会看见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过失，乃至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过失是什么？他不敢认他妻子是他妻子嘛，他说这是我妹妹，因为他说他怕别人把他杀了，去把这个萨拉给抢了，所以他说这是我妹妹，这是个很大的过失。那大卫的过失是什么？大卫的过失很大呀，对吧？他不但犯奸淫，他还杀人，他还撒谎，哪一个都有。雅各的过失更不用说了啊，以撒也是一样啊。以撒看起来好像没有过失，但他也是在一次他没有认他的妻子，跟他爸那个犯的错是一样。但在约瑟身上，你找不到任何的一点的过失啊。我们知道人人都是罪人啊，约瑟肯定也是，只是神在这里呢来描述约瑟呢，他想给我们一个 picture 啊，一个图像，让我们看看啊，他就代表那基督的形象。他首先没有过失，其次呢，他所经历的事跟基督经历的事特别像。他经历了什么呢？经历被他兄弟卖了，他十个哥哥合起伙来要杀他，最后呢没杀，把他卖做奴隶，这跟基督是一样的。他的最亲的人背叛他，基督谁背叛他？犹大背叛他，最亲的人背叛他，要杀他，要卖他，为了30两银子，对不对？这里也是为了一些银子，把亲弟弟约瑟卖作埃及的奴隶了。然后呢，约瑟还有什么像基督呢？他给他的父家，给他的哥哥们预备了什么？预备了未来得救的去处。他在埃及做了宰相，而且在这之后呢，有7个丰年，有7个灾年。 七个丰年的时候大家都没感觉，一到连续七个灾年的时候，全地是满了饥荒，包括雅各一家。这个时候呢，雅各一家被迫要到埃及来买粮，问谁买呢？就问当时的约瑟，宰相约瑟来买。所以约瑟其实是神差到埃及去给这一家预备一个得救之处的，否则这一家就全部饿死了。这跟基督是一样的，基督是我们的长子啊，我们的长兄啊，我们跟基督是什么？他是我们的长兄，他是那出熟的果子。他死而复活之后，他说什么？他说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的，你们必要到我这里来。这就是一个比喻了，我们在约瑟身上就能看见啊，基督也给我们预备个地方，他就是那个救恩。那还有一个约瑟像基督的像在哪里呢？他救恩预备的地方，他不是就这么给出来的。大家想一想，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了哥哥们的悔改，十个哥哥悔改了，约瑟在接纳他们的。所以读完约瑟的一生，你就能读完神的福音和救恩，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读旧约，以及我们以后读到这个每一个旧约的故事，你可以看见神反复讲的都是同一个主题，就是救人，而且救人的方式都是一样的，都是预备一个地方，然后你悔改进到这个地方，都是这样的啊。到最后新约的时候预备的就是什么？就是基督，我们悔改进到他里面。好，我们今天一节一节经文，一段一段，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就把刚才我们讲的这四点你就全部看见了。第一呢，我们看37章的这个第二节开始啊。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以色列就是雅各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我们看见这个根源其实呢在雅各。雅各呢偏爱这个儿子到一个程度，他连做衣服都不一样。这个基本上呢就是把人的罪性明摆着挑出来的啊。我们家里有几个孩子的就能有这感受尤其是几个孩子如果都是同样性别的比如说都是姐姐都是女儿都是儿子的，你就能明白，你要是做不一样的衣服，你请等着他们就彼此就打起来了，肯定打起来了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雅各这个父亲他没有做父亲的智慧，他总是要用自己的方式。你看他觉得我爱约瑟呢，我就表达我的爱，我怎么表达呢？我给他做一件彩衣，其他的哥哥弟弟都没有，约瑟就请等着就被这些哥哥们嫉妒所以这个根源呢其实是出于雅各，我们上次有提到过。但是呢这些哥哥们嫉妒他到一个程度呢非常的糟糕。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我就不一一读了我就跟大家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约瑟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从哪来的呢？就是从神来的这个梦呢就是有一些禾捆就是庄稼捆在地里，他自己是一捆，他哥哥和那个他父亲那些捆呢就向他下拜他其实在讲未来的一个预言，就是最后呢到埃及的时候这个预言是实现了的。但是呢你发现约瑟会有个特点约瑟用我们人今天人的智慧来讲他是个情商不是很高的人。假设我是在想假设我以我人的想法想，我做这个梦我一定不敢讲的，为什么？我就请等着挨打嘛，是吧？我本来已经这个哥哥们已经很嫉妒我，对吧？我爸给我做件彩衣，我已经没办法，我也不能说我不穿，对吧？我爸也不生气，那我穿了，他们已经这个对我恶眼相向了平时，然后我做了这么个梦，我还去说吗？我不会挨打吗？你看他怎么样？他说了，这在人看来情商真的不咋地。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呢，你要在人看来，耶稣的情商也不咋地。他讲的话全都是不中听的话。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啊，他指着法利赛人，你们这些人有祸了。法利赛人什么？法利赛人当时的宗教阶层是最高阶层，在以色列人里面最有权柄的。他说你们有祸了，都不中听。有祸了谁说的？父告诉他的，天父告诉他的，他把该说的话都说给他们听了。所以约瑟是得着真理，他就讲了。但是呢，这个就会带来逼迫。耶稣为什么到最后会被法利赛人，会被犹太人钉死，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他前面说的话太不中听了。如果耶稣啊，打引号的圆滑一点哈，他一定不会被钉死的。这个圆滑就是什么呢？我有些话我知道你不爱听，我就不讲了，对吧？我知道一些事，我不一定都要讲嘛。但是呢，我讲的前提其实是为了你好，这就是耶稣了。然后到一个程度，他就被钉死了；到一个程度，约瑟就被卖了。今天我们回想神在我们生命中预备的东西，我们就看见啊，永远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因着自己的罪性啊，我们不太愿意听不好听的话。最不好听的话就是有一个人跑到我面前来说，你是个罪人，你要悔改。这我是特别，我们今天跑出去在公交站头上找一个人说，天国近了，你要悔改啊，你小心被打。为什么？因为你说一切的都可以，你可以，你要比方在这边啊，大家出了门喜欢谈天气，为什么？谈天气最不冒犯人嘛，对吧？你比如谈选举就吵起来了，对吧？你谈什么生意什么，大家觉得谈不拢，谈天气最不冒犯人。哎呀，这个天很好，是很好。哎呀，这个天，这春假很好，大家出去玩，你好我好，大家照相，这都很好。但这里面没有什么真理，也没有什么让你真正能够得着益处的话。但是耶稣呢，连这点弯都不绕的，他直接就告诉你，天国近了，你要悔改的，你要相信基督，以避免永恒的审判的。但他说的时候，他不是定罪的心。这个是区别，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讲真理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们不去讲，但是有个前提，你是怀着爱讲的。我们今天也会碰到一种传道人啊，一种很想为主服事的弟兄，所以赶紧信，不信你下地狱的啊！这个别人怎么听也觉得不得劲儿，为什么不得劲儿呢？很别扭，别扭在哪呢？他讲的是事实，但不是真理。为什么呢？因为真理是用爱传递的，事实只是一句话而已。真理不是不含定罪的。约翰一书讲什么？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去除，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所以神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让世人因他可以得救的。耶稣讲这些话都是希望你回转，他不是说呢，你小心点啊。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都跟孩子，我们忍不住的时候就跟孩子说，你小心啊，小心你再惹妈妈，你等着。这个是我们的罪行，耶稣从来不这么说的，他满有怜悯和恩典。约瑟也是一样啊，约瑟之所以会被他哥哥恨哈，在37章的二节的后半段还讲到，因为他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看见吗？所以约瑟报的时候，他不是去像我们讲打小报告的，他是真的盼望他的哥哥回转的。他的哥哥们真的很糟糕啊！我们下一次课会讲犹大，带领他的哥哥们悔改的这个人叫犹大，耶稣也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所以犹大这一课特别重要。但是你看犹大前面的日子过得简直那叫一个糟糕啊！就他哥哥们是非常败坏的，就是我们的状态。但是呢，耶稣诚实的把我们的状态指出来，目的是让我们回转，得着他的救恩。约瑟也是一样，约瑟把他哥哥们的状态报给他爸，是希望他哥哥们不要再去做这些恶事了。啊！但他哥哥们因此记恨他，记恨到一个程度，把他要杀了，就像犹太人记恨耶稣，记恨到一个程度，把他钉死了一样的。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12节37章，那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父亲的羊， 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世间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啊。以色列说，你去看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你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世间去了。这里在讲一个什么道理呢？这里在告诉我们，其实雅各在这里啊，他就是天父的形象了，约瑟是圣子基督的形象。所以约瑟在最后十二个儿子里，他其实是长子，虽然他的肉体年龄不是最大的，但是呢，雅各把他立为长子。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到最后雅各把以法莲和马拿西，就约瑟的两个儿子，放在跟他其他的十一个儿子平等的地位，所以给了约瑟两份。分地的时候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是单独得了一份地的，所以相当于约瑟家得了两份地，所以他就是长子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约瑟就是什么？就是跟基督一样的，基督是长子嘛，是我们的兄长嘛。所以在这里，基督这个兄长替我们死了，一样的。在这里呢，约瑟这个兄长啊，其实是替这些哥哥们受难的。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父亲呢，还是顾念这些哥哥们。这就相当于，虽然我们是罪人，天父还是顾念我们，然后差了基督来找我们回去，看见吗？一样的。虽然这些约瑟的哥哥们很饿，老父亲还是什么顾念他们，差了约瑟把他们找回去，一样的。这全是比喻啊，但是这个图像是很形象的，一模一样的。然后找回去是怎么找的呢？我们这个故事就略过，很长，就是从十五节啊一直到这个三十五节哈、啊。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就在讲约瑟远远的去了，看见了，然后这十个哥哥开始密谋，说我们把他杀了。然后呢，犹大跟流便呢就想要救他，就是说呢，要不这样吧，就把他卖了啊。卖完以后呢，他们就杀了一只羊，用那个羊血呢，把他的衣服弄红了，然后拿这个衣服去骗他爸啊，他爸就很伤心，以为约瑟死了，实际呢约瑟就被卖到了埃及。所以这里面在讲呢，就在讲基督了，就是基督因为我们人的罪恶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因为犹太人就代表我们了。如果我们当年在耶路撒冷，我们会做同样的事，我们也一样会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我们不要去怪犹太人，我们也是一样的。那基督死了，那约瑟被卖了，但这个是不是故事的结束呢？不是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那三十八章是我们下次要讲的内容啊，我们看三十九章，三十八章是插进去的啊，这章非常重要啊，这章是在讲悔改。那三十九章呢，约瑟被带下埃及去哈、啊。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来的以实玛利人买了他，约瑟住在他主人的家中哈、啊。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就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进度顺利。约瑟在他主人面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就把一切所有都交在他的手里。所以约瑟在那个时候呢，被卖到埃及去以后，他就进了一家人。这家人呢是法老的内侍长，相当于宫廷侍卫长，做他家什么呢？做他家的管家。为什么能做到管家呢？就是因为约瑟呢，神与他同在，他凡事的祝福，所以管家觉得，哎，这个很好啊，那我就那个主人觉得很好，我就让他去管家。这时候不是重点哈、啊，重点是后面那个故事。后面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从第七节开始哈、啊。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呢，以幕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把他所有都交在我手里，这家没有比我更大的，并且他没有一样留下不交给我的，只是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约瑟在这个时候碰见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试探。这个像什么啊？这个其实就像耶稣一出道以后啊，一被圣灵施洗啊，鸽子一样的降在他身上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受试探，被带到旷野四十天啊。四十天之后，撒旦就问了他三个问题啊，大家都记得那个故事啊。耶稣是凡事受试探，只是没有犯罪，这点特别重要。 因为呢，我们的肉身的先祖呢，亚当呢，也受试探，只是犯了罪，且因为他犯了罪，我们日后所有的人就全部生在罪中了。所以耶稣是代表我们去受了呢三个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约瑟也是一样，他受了波提帕妻子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是一个很非常完整的一个预表啊，就在讲约瑟，你读完你就看见耶稣了，就看见耶稣了。所以他并不是说他没有经历过这些环境，就像我们可能会跟主说，哎呀，你看我这个环境很糟糕的，所以我在那个环境我没有办法嘛。真的是没办法，为什么？因为这是主人的妻啊。最后事实上他因此坐牢了，为什么呢？我们往下看啊，就是到十四节往后啊，十三十四节哈，他就是说到哪呢？就这个妇人诬陷他，诬陷他说什么？所以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就见了家里的人，对他说，你们看，来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来与我同寝，就大声喊叫，因此约瑟就被侍卫长丢到牢里坐牢去了。所以我们的主啊，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地上，我们之所以会犯罪呢，就像保罗在书信里讲的，我们都是因为惧怕而做罪的奴仆啊。我们一生因为怕死做罪的奴仆，我们其实是一个罪的奴仆的状态。所以我们跟罪抗争啊，其实是有代价的，我们对罪说 no 啊，其实是有代价的。只是我们在不认识主之前呢，我们不敢去面对这个代价，我们就顺从了罪，然后有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约瑟在这里他给了我们一个样子哈，就是基督的样子，就是基督撒旦试探他的第一次是什么？是他饿了四十天要给他吃东西。这个就跟约瑟现在这个情景是非常像的，他若不吃啊，他真的很饿，甚至饿死了，他会害怕。像约瑟他会害怕啊，我如果抗争，我如果不顺从，我可能会死。事实上他因此坐了牢。所以神很恩待我们，他让我们在基督里啊得着的是什么呢？我因着相信我就胜过了罪。弟兄姊妹，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就是当我们信靠神了以后，我们接受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以后，神要的是我们的心，他并不是要我们在每一个的环境里都去经历。什么意思呢？所有的这些经历啊，其实是基督替我们做的，并不是说呢，我信主以后啊，我就会面对一个像波提乏妻子这样狰狞面目狰狞的女人，我说完了，我到最后我必须得去坐牢，这是误读神的道。恰恰相反，神是要把你从可能的这样的环境里救出来，但是呢，你的心是要经历这样的环境。什么意思呢？就你很可能发现这个环境啊，真的到了这个境况，但是你要到主面前做一个祷告，你说主啊，就算坐牢我也不犯罪，求你怜悯我，求你帮助我，求你给我力量。你知道会发生什么？神会让你脱离这环境，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以撒没有死哦，是基督死了。神怎么会要我们的以撒呢？神要我们的心呢。但是我们在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以撒真的会丢掉。我努力想保护自己的以撒，最后还是丢了。我努力想要保护我自己的财产，保护我的婚姻家庭，最后都会没的。为什么？因为我在丛林里走嘛，因为我在罪中嘛，罪的工价就是死嘛，最后是会灭亡的。所以神其实是想把我们想要的给我们， 但是什么？是一个洁净的方式，一个圣洁的方式。只是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总想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护它。约瑟这个时候想要活命，我也想活命嘛，对不对？但是他如果想要活命，他一定会听波提乏妻子，因为没有人知道嘛，波提乏不知道，谁知道呢？但这时候我能活命啊。恰恰相反，你会因此而失丧的，因此而会丧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就知道神保守了约瑟。怎么知道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四十章啊。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监内的监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侍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各夜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啊，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府里的，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解说，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这一段的发生的时候啊，在前面有一件小事我刚才没有讲，就约瑟被丢到监牢里去以后呢，那个监狱长很喜欢他。所以呢，你看，你会看见啊，神不同的环境他都保守你，他一直没有离开过约瑟。但是呢，约瑟在那个时候他没有犯罪，对，大家要记得这一点特别重要。然后到这个时候呢，来了两个法老身边的重臣，不知道什么原因被丢到监牢里来。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哈，就是第六节，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哈，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好，我来问大家，如果是你，你能看见别人有愁闷的样子？如果你在牢里，如果你不但是在牢里，你还是被你哥哥卖的，不但是被你哥哥卖的，你还是因为持守你的正直而被一个肮脏的女人给诬陷的，我来问你，你里面会没有苦毒吗？你会没有抱怨吗？你会没有恐惧吗？你会没有焦虑吗？你能看见别人的愁苦吗？看不见的，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瑟就是基督的预表。这个预表最典型的形象是什么呢？他不想自己，只想别人的。他眼睛里看见的就是别人，别人的需要。基督从来不是想自己的。第二天要上十字架了，头一天晚上他做了什么？他给门徒洗脚。哎，阿们。他什么时候给门徒洗脚的？不是认门徒的那一天呢，是在第二天要上十字架头一天晚上给门徒洗脚。我来问大家，你第二天要上十字架，你会给你的门徒洗脚吗？你能看见门徒的需要吗？不可能的。约瑟这个时候能看见两个丢进来的监牢的什么什么人脸上有愁容啊，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的。为什么？因为你的愁容比他还大，我的愁容顶到天了。为什么？因为我太冤枉了，我哥哥卖我还不算，这账还没算清楚呢，还来一个什么女人，哎，这还诬陷我，这账还又多出来了，还多两个人跑进来，关我什么事呢？上帝是怎么祝福约瑟的？上帝就是用约瑟的舍己来祝福他的。他若这个时候没有看见酒政和膳长两个人的愁容，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后面的故事是什么呢？他把这个梦给两个人解了。这两个人当中呢，有一个人官复原职了。最后法老又做了一个梦，想起他了，把约瑟找过去了，他就走出监牢了。啊，等会我们会细解一些细节哈。但是这个时候你会看见约瑟能注意到酒政和膳长的愁容，是他有后面祝福的开始，这点非常重要。他之所以能注意到愁容，一定是什么？他自己里面没有愁容， right？ 大家想一想，如果你里面都是苦毒，你能看见能看见别人的需要吗？你看不见，你一定觉得我很冤，我啊，英语里面就一个词永远是大写的，就是我，就是 I 啊， 爱是永远大写的。为什么？因为我在你里面永远都是大写的，唯独在基督里面是例外，基督从来不把我大写的。所以约瑟也是这样，约瑟就是预表着基督啊。但是呢，因此祝福就进来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那到我们到40章的20节，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摆筵席，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使酒政官复原职，人就递杯在法老手中，把膳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约瑟那天呢晚上呢那天早晨起来看见愁容，也就问了他们到底怎么回事，两个人就把各自的梦讲了一遍，讲完以后约瑟跟他们解了，解了告诉他呢，酒政最后会平安无事，膳长最后被砍头。但是约瑟告诉他们，告诉酒政说，你呢官复原职之后，求你纪念我，因为我是冤枉的，我不是有罪才坐到里面来的。酒政答应了，但是呢当这个话应验的时候，23节说什么？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好，弟兄姊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是你，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很抓狂啊？你会很生气的。不说你吧，就说我吧，我会很生气的。我真的很生气，我觉得好人没好报，我下次再不跟人说了，这个没良心的狼心狗肺，是不是？我帮了他，而且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他忘了。这不是说很久以后啊，是第几天啊？20节，到了第三天他一出监牢就忘了。这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啊？这说明我们呢从来不想别人的。我有点理解酒政啊，酒政就跟我一样，我一开始肯定很害怕啊，法老把我给抓了，我最后终于出去了，我特别高兴，要回去跟家人庆祝啊，跟妻子孩子啊庆祝，很高兴跟朋友又见面了。最后什么一个小年轻叫约瑟啊，什么玩意儿记不得了，很正常，罪人就是这样的。但是约瑟有生气吗？没有的。你会看见到41章里啊，约瑟完全没有提任何在酒政面前说你当时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就算我觉得，就算我不生他的气，我下次见到酒政，我总得跟他说一句，对吧？我说你老兄当年干啥去了啊？41章第1节讲什么？过了2年啊，这2年是拜谁所赐啊？拜酒政所赐啊，对不对？酒政如果愿意去跟法老说，约瑟会这样吗？不会的。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这一切都出于神。约瑟之所以可以这样，不是说他的原生生命里更圣洁，而是他更相信神，他相信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他相信酒政把这事给忘了都有神的美意。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酒政刚刚出监牢的时候自己就去求神，这个能让约瑟做到宰相吗？不可能的。约瑟最多当做一个抓错了的小毛孩子给放了，然后他在埃及继续做土地，做苦役，做奴隶，做什么都可能。阿们。对，神有他的时间表，约瑟的时候没有到，这是出于神的。所以苦难是为了祝福啊，是为了祝福。所以41章啊，我们前面的我们就不读了哈。他在讲一个从1节到36节，他在讲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过了2年以后，法老自己做了个梦，做了个梦的内容呢，就是他做了，想到了这个有7个牛啊，这个瘦的肥的，然后呢最后瘦的把肥的全吃了，然后有7个又大又肥的饱满的穗子啊，就是那个 那个麦穗啊，然后呢，那个肥那个瘦的麦穗把肥的又吃了。他其实在讲什么？就在讲未来呢，有七个特别大的丰收年，紧跟着又有七个特别大的饥荒年。那法老做这个梦就心很不安。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这个事是出于神的。神的时候到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梦给了法老。这个时候呢，九正就真的想起来了。这个时候九正就很后悔，就去把约瑟从监牢里带出来，给法老把这个梦给解了。然后呢，法老就让约瑟做了那宰相。为什么做宰相呢？因为约瑟告诉他，你要在那七个丰年啊，把所有的余粮全部收起来，以备七个荒年之用。正是这样的安排，才能让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也才可能给他的父家预备一个逃难的地方。好，我们再看41章的46节，埃及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年三十岁，耶稣出道开始讲道的时候多少岁啊？30岁。耶稣受洗的时候就正好30岁，所以约瑟啊，就是个耶稣的预表。然后他30岁预备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预备他父家以及他哥哥们到埃及来逃难啊。然后呢，42章开始，你就看见故事进到一个什么场景里呢？雅各在灾年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打发他的儿子去埃及买粮，因为约瑟在七个丰年里啊，在埃及储备了好多好多粮食啊，堆起来像山一样的粮食。到七个连续的灾年的时候，全地都没了粮食，迦南地也没了。这时候雅各呢，就打发他儿子去买粮。然后呢，我们看42章的6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梁给那地众民的，跳梁就是卖粮，卖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啊，10个哥哥都来了，掩伏于地下拜。但是这时候他们不认识约瑟，因为呢，约瑟刚刚开始跟他哥哥们一起放羊的时候多大？前面提到17岁，这个时候至少他30岁以上了，13年过去了，而且他发型可能也变了，因为埃及的发型比较怪怪的啊，大家去看那个图片就知道哈。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啊，就认着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是从迦南地来提粮的。”提粮就买粮哈。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啊，约瑟这时候想起两个梦来了哈。好，我这时候呢，我们停在这儿。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约瑟为什么不跟他哥哥相认呢？因为他是反过来的。他哥哥没认出他来，对不对？第8节，约瑟认得哥哥们，哥哥们却不认得他。好，我来问大家，为什么约瑟不跟哥哥相认？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约瑟当埃及的宰相，一直等到这个时候，至少过了7年，对不对？因为七个丰年的时候，约瑟一直在埃及做宰相嘛，对吧？而且在这一段，在41章的50节以后啊，他在这7年里，他生了2个儿子，一个叫马拿西，一个叫以法莲。在七个丰年里，他在埃及做了7年的宰相。他为什么七个丰年不去迦南去找他爸爸呢？迦南离埃及有多远？很近的，就是今天以色列到埃及的这点距离，很近的。大家都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其实他们走过去只需要很短一段时间。直线距离的话，估计走走也就10来天，啊，个把月就够了。他是当时约瑟不是一个埃及的小萝卜头啊，如果他是个埃及的奴隶，他可能自己没法去。他是埃及的宰相，他自己不去，他可以差人去吧，对不对？连埃塞俄比亚太监，他女王都能差他到埃及去，到以色列去，难道埃及宰相不能差一个仆人去迦南呢？怎么回答这两个问题？为什么丰年的时候约瑟不去认他爸？好，等到灾年他哥哥来了，约瑟还不跟他哥哥相认，他是不是心里很生气啊？ 我们知道肯定不是，因为约瑟不是那样的人，对不对？那他在等什么呢？他在等悔改，他在等悔改，这就是救恩的道理。救恩是什么呢？救恩就像约瑟，就像耶稣啊，他给我们预备好了一个地方。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所有人的罪都赦了。那今天会有人说呢，那是全地每个人都得救了，那你们觉得不对，那到底差了什么呢？你没有去把基督的救恩接到你心里来，你没有认罪悔改，你没有说主啊，对不起，我错了，求你赦免我。这是一个白白的礼物。约瑟特别愿意他的父家到他这里来避难，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他的哥哥们不悔改，他们没法相认。为什么呢？因为老父亲该怎么处理这十个哥哥呢？我来问大家一句，如果在这七个丰年里，约瑟驾着车啊，豪华阵容回到家，说爸我回来了，爸说当年发生什么，我那十个哥哥把我给卖了，还骗你，弄个羊血的衣服骗你，然后他爸说好，十个哥哥做得好，可能吗？他爸该怎么办？他爸该审判他十个哥哥，这就很麻烦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见神？因为见了就得死，除非我们悔改得了救恩。救恩的道理就在这里，我们跟神之间隔了一重审判，因为我们是罪人啊。约瑟体谅他父亲的心呢，所以他不能回去，除非他十个哥哥悔改。阿们，一样的。大家想一想，假设我呢跟老腾弟兄是有矛盾，我们有官司，我们见法官之前都还有机会，对不对？我说哎呀，腾弟兄，你原谅我这一次，对吧？咱不去见法官了，求你赦免我。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收到代价，他赦免了我，这事就结了。但这个时候法官已经在那儿了，事情就不是这样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我再让他原谅我的晚了，一个道理。约瑟如果这时候大驾光临跑到他父亲家去，这件事情就曝光了，他父亲就必须要审判了，所以约瑟只能等。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如果就死了，我没有接受主，我就见到主面了，我就见到审判主的面了，你觉得我该怎么样？我只有一条去处，就是地狱啊。阿们。你觉得这个老父亲会说，哎呀，这十个哥哥太好了，居然把弟弟都能卖了，这有种，会这么说吗？不可能这么说的。但这个时候老父亲就陷入一个极大的难处了，对不对？他又爱他的儿子，但他又要必须要审判他的儿子，他怎么办呢？我们的天父就这个心态，他爱我们，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他必须要审判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天父就用了约瑟这个方式，等我们悔改。等多长时间呢？等我们在地上活多久就等多长时间。阿们。我们一直等到什么呢？等到我们说，主啊，对不起，我错了，我们就免于永恒的审判了。所以我们来看约瑟哈，我们再往后看到第十五节哈，42章的十五节，14节，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个地方。从此你们把你们证验了，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好验证验你们的话真是不真。” 于是约瑟把他们下在监里三天。好，我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呢？约瑟要他们去把他们的弟弟便雅悯带来。约瑟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们当时犯罪，犯的就在这件事情上。当约瑟死了以后，雅各最爱的儿子就成了谁啊？便雅悯，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妈生的，这个妈就是雅各最喜欢的拉结。那老大死了呢，雅各的命啊就连在这个老二便雅悯身上。所以如果他们还能够撇弃了便雅悯，说明他们没有悔改，对不对？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我原来做的事我决定不再做了，主啊对不起，我死也不再做了，这叫真的悔改。所以后面犹大愿意用自己的命去换便雅悯的命的时候，约瑟就跟他们相认了，这是真的悔改。我们下一次会讲犹大，所以犹大是这十个里面带头悔改的，他带着那十个兄弟啊一起悔改，体现在哪呢？就是犹大说，那我留下，你要让便雅悯回去。为什么？因为便雅悯不回去，我爸就没命了，我爸不可能再活了。因为什么？因为一个约瑟他以为死了，一个便雅悯又被法老给抓到牢里，不知道啥时候回去了。所以约瑟一定要安排这样的环境来证明这十个哥哥真的悔改，悔改才能相认，悔改才能得赦免。所以今天我们的救恩是什么呢？救恩就是这样的，救恩就是上帝把赦免之恩做好了，我们所有的罪基督都赦了，十字架上他把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罪都赦了，他把一切人的罪也都赦了，甚至钉死他的犹大也赦了。但他在等什么呢？他在等你到他面前去说，主啊对不起，我真的错了，我是个罪人，求你怜悯我赦免我就可以了。这里也是一样，这十个哥哥得是说，哎呦，我们当时卖这个弟弟真的错了。我们来看啊，在二十一节，四十二章的二十一节，他们彼此说，这就是这些哥哥们啊被关到牢里啊，彼此说话，说什么呢？我们在我们的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看见了吗？他们知道他们错在哪了，他们想起他们当年卖他弟弟约瑟的那个罪了，他们开始悔改了。啊，我们继续往后看哈，然后约瑟用了一个方法哈，让这个便雅悯留下来啊，我们这个方法就不看了啊，我们来看这个犹大这一段44章往后看啊。44章31节啊，他说我们的父亲，就是犹大跟约瑟的求啊，他跪下来啊，他跟约瑟求，因为这个时候呢，约瑟用了一个小计谋，他让便雅悯的包里啊有他一个银杯，然后他说便雅悯偷了他东西啊，他让他的管家去把他们追回来，说你看他偷了东西，所以呢你们都可以走，但是呢我要让便雅悯呢他偷的东西我要把他留下来，就这么个故事。约瑟这么设计就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这十个哥哥又进到了一个同样的情况，什么情况？他们可以走，但是把便雅悯留下来，一模一样的，就跟20年前那个情况一样，他们可以走，把约瑟丢了。如果他们还是这么干，约瑟是不会跟他们相见的。阿们。我们若还是罪人，我们就不能跟主相见。约瑟啊，真的很爱他的哥哥，也很爱他的父亲。所以，当他把便雅悯要留下的时候，犹大就出来了。44章31节， 他说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注意这节哈，求你容仆人就是犹大住下，替着童子做我主的仆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这样的悔改就很正了。为什么？因为不是他想怎么样，是他看见了他父亲的需要。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悔改也是一样。当我们看见主啊，看见天上的神，我们的父亲他的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悔改的宝贵了。犹大他真的是知道雅各的心呢、啊，雅各的心就在便雅悯身上，就像父神的心就在我们身上一样。所以基督会为我们死了，因为基督能感受到父神的心。父神真的爱我们，他真的不愿一个人失丧，真的不愿。所以犹大在这里他真的体会到了雅各的需要，所以他是出于爱，不是出于应该，不是出于律法，就是出于爱，出于怜悯。他觉得我要去替我父亲担这个责啊，哪怕我死了我也不能看见我父亲死了。但是这个时候，45章1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去了。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啊。这表明什么？表明约瑟太想念他的父亲和亲人。约瑟早就想跟他们相认了，约瑟特别特别思念他们。这就是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啊，弟兄姊妹们，他特别盼望跟我们相认，他特别等候这一时刻啊。你知道是父亲，浪子的比喻里面是父亲迎出来的，不是那个浪子走回家去的，父亲远远看见他就跑出来的。这说明父亲天天在村口等着。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 Jesus 就是这样的，他情不自禁，他放声大哭。为什么会放声大哭？因为他盼望这一刻，盼望了好久了，他多少年都在等这一刻了。但他为什么一直要等，一直要等到犹大悔改了吗？带着众人一起悔改。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为什么悔改的那一刻圣灵就住进来了。阿们。为什么？因为你一悔改，神迫不及待的要把圣灵给你的，他迫不及待要跟你同住的，他迫不及待的要跟你相认的。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他的心。约瑟跟他父亲跟他的哥哥们相认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神在我们悔改之后跟我们相认时候，这个场景的预表是一样的。之后呢，约瑟就和他的父亲雅各见面啊，我们继续再往后看啊，直到这个48章啊，我们看到这个48章，这事以后啊，有人告诉约瑟啊，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啊。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众民，成为多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为什么我们跳到这里啊？就我们当中跳过了一些环节，那环节其实就是刚才悔改的延续。我们抓住的点都是跟属灵上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那悔改的延续就是什么呢？哥哥们一旦悔改了就相认了，所以雅各的相认也就是自然的，对吧？后面呢，他们就派车去把雅各接来，雅各就 明白过来了，后面雅各在这边过了十七年特别舒坦的日子。那为什么要跳到这里呢？这一刻呢，雅各快死了，雅各就把神给他的应许啊，那属灵的祝福啊，给了约瑟和他的两个儿子。大家记得神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吗？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讲，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属灵的应许啊，对不对？然后亚伯拉罕把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但是把财物给了他的众子，我们都知道这个情节。所有的什么？就是他的应许啊。以撒把应许给了雅各，雅各把应许给了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是祝福了。这就是代表约瑟就是那长子，他的祝福就藏在基督里面。约瑟是基督的预表啊，我们所有的人一切的属灵的祝福就是借着基督而得到，因为应许是给基督的。怎么得着呢？我们信靠他，我们就得着了那永恒里的祝福，得了救恩，也得了应许，免了永恒的审判，也得了永恒的产业。起头都是悔改接受基督，这就是救恩了。约瑟把这个故事完美的讲出来啊，这就是约瑟的内容啊，就属灵的内容。我们下一次课我们特别的会讲犹大啊，犹大也极其的重要，犹大代表的就是悔改。我们下一次会特别的讲这悔，因为我们今天站的都是约瑟的角度啊，约瑟其实就是基督的角度。我们下一次会换一个角度，另外一边我们来看人的角度啊，犹大就代表悔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道理，让我们借着圣经所有的话语来看见您在万事以先所预备的这永恒的祝福藏在基督里的是何等的大，所预备的这样的永恒的产业藏在基督里的是何等的美好。父啊，谢谢您啊，求您带着我们凡不认识您的真的能够悔改接受救主，凡认识您的让我们在主里一天一天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谢谢您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